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二月的诗篇选读的主题就是聆听上帝的声音，今天就是这个主题的最后一讲。有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天父为了跟他的儿女有更好的沟通，于是就设立了一条的热线，你打那条热线就可以跟天父沟通的了。有个基督徒就真係打嗰條熱線，但係咧佢就遇到以下嘅情況，係一個嘅留言嚟嘅。多謝你打天父熱線，祈求或者代求請按一字，感恩請按二字，投訴請按三字，其他請按四字。咁、那個基督徒嘅心諗，佢話我都係想祈求同代求啫，於是佢就按一字。但他又聽到，對不住，現在天父非常之繁忙，如果你想天使幫你，請你按零字。那個基督徒的心想，有天使幫都好，於是他就按個零字。但他又聽到另外一段的留言，想找天使加百列請按一字，跟天使米迦勒對話請按二字，其他的天使請按三字。基督徒話個心諗啊，冇乜所謂啦，個個天使都得噶啦，有人溝通係就得噶啦咁。於是佢就撳個三字，跟住佢就聽到對唔住，而家所有嘅天使都非常之繁忙，但係你嘅祈禱對我哋非常之重要，請你唔好掛斷電話，請你繼續等候。如果係緊急嘅，就請你聯絡你教會嘅牧者。我们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上帝只不过是留言的，不跟我们直接沟通的，那我们的感受会是怎样呢？但是感谢主，事实就是上帝无论什么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很乐意的透过他的话，他的灵去跟我们沟通。上帝将他的话赐了给我们，那问题就是我们接不接收得到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教导我们真是让你的话语是光照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上面是得着力量。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听道的人，我们更加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尝试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用一堂道和大家分享诗篇119篇。首先讲一讲这篇诗的特色，它是整卷诗篇里面最长的一篇诗，是一篇的字母诗。即是什么呢？即是按住希伯来文的字母是排列出来的，当中分了22段，每一段是有8节，所以呢这一篇诗有总共有几多节的经文呢？就将22乘8，即是有176节的经文。它是怎样组成的呢？给少少资料大家啦，就是例如在第一段里面8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是写成的。同样呢，在第二段的里面呢，八节每一节的头一个字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写出来的。所以呢，如此类推。它的用词呢是非常之细致工整，就好像一幅美丽的刺绣，咁样是一针一针咁样绣成嘅。 我哋知道喺詩篇第九篇同埋第十篇咧，其實都係字母詩嚟嘅，但係佢哋卻係冇第119篇係咁工整。嗱，呢一篇咁美麗嘅詩係邊個寫嘅咧？係冇人能夠確定，但係佢嘅內容咧，卻係展現咗詩人對上帝嘅話係有一種深切嘅渴求。整篇詩176節當中呢，是只有幾節呢是沒有直接提及上帝的律法，其餘每一節都是表揚上帝的律法和讚頌祂的話語。詩人用了8個的律法這個字，那個的同義詞在中文翻譯出來呢，就是律例啦、典章、命令、訓詞、法道、話語和話，8個字。有人呢就說，詩人他寫119篇的時候呢，很可能是在這裡默想詩篇19篇。如果大家還記得呢，我在2月的第一堂到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詩篇第19篇。詩篇19篇和119篇是很相似的，用詞那裡很相似。詩篇19篇用的6個的律法的同義詞，其中有5個是在119篇那裡出現，在原文那裡。兩篇詩都是用金和用蜂蜜來比喻上帝的說話，還有兩篇詩都是很注重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作者他并没有我们现在手上那本的圣经，甚至他连旧约那些的部分都是不完整的。但是作者他对上帝的话那一种的爱慕和遵行，却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弟兄姊妹，今日你和我都有一本完整的圣经，请问你对上帝的话那个的爱慕是有多少呢？今日的基督徒有些是只是喜欢读新约经文而已，忽略了旧约。但请你不要忘记，在第一世纪在初期教会那些的信徒，他们是没有新约的，只是得旧约的。但是藉着圣灵的帮助，他们却是能够将主的道是大大地去传开。回顾回过往几年，在讲坛里面我都是轮流的用一卷新约一卷旧约是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同样都是这么重要。今天我当然不能够跟大家看完全部176节的经文，但我盼望藉着今天的信息呢，是让大家对上帝的话是有正确的认识和回应。我们先看诗篇119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出。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道，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两节的经文就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指出遵行上帝的话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两节的经文？你相不相信遵行上帝的话就是能够得着那一种的从上帝来的福气呢？如果你信这样，你将诗篇119篇再读下去的时候才会有意思。如果你不信这两节的经文，这样再读下去都没有意思。我盼望你是一个遵守上帝律法一心寻求祂的人，从而你是能够得着从祂而来的福气。今天的信息有3个的重点。 第一就是明白上帝话语的目的，第二就是面对上帝话语的态度，第三就是发挥上帝话语的力量。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上帝的话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些熟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就会即刻想起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没错，上帝的话是有这些的功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但是上帝的话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大家呢是容易一点记得呢，我就将这个目的呢是用三个 R 来表示，即是说三个的英文字都是用 R 这个字呢是做开始的。第一就是启示 reveal， 第二就是救赎 redeem， 第三就是复苏 revive。 我们逐个字来看，第一个就是启示，诗篇119篇第105节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就将他自己的属性是启示出来，并且好像光一样，是将人的道路呢是都启示出来。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呢，其实是讲紧两样不同的东西。当时的人如果他们要出门，他们不是好像现在这样道道都有街灯， 是 照得很清楚，是 会见到条路应该怎么走。他们是需要自己带自己的灯的，那些的油灯。所以脚前的灯就是照明他们要走的下一步。而当时呢，很多的城市都是建造在山上面，而在山上面那些的城市他们也都有灯，但因为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呢，就成为当时出门的人那一个的方向。同样上帝的话都能够是带领我们去走下一步，同埋俾到我哋有方向，而引领我哋系去到上帝嗰度。弟兄姊妹，请问你系咪依靠上帝嘅话去带领住你人生嘅方向同埋每一步咧？唔知道咧，你有冇睇过一个嘅电视节目叫做《百万富翁》啊？有几多个人睇过嘅吓？《百万富翁》都不少，就是我们是同时代的人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参加的人，他如果不懂答那些问题，他有三个的锦囊。记不记得那三个锦囊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问现场观众，第二呢就是打电话去给你信任那些人，第三呢就是50-50。不知道这三个的锦囊会不会成为一些人他走人生的路的一个的缩影呢？问观众，即是说他们认为大部分的人认为是对的东西就是对的了，于是他们就跟随着社会的价值观去走。问他信任的朋友，即是说他的朋友可能跟他志趣相同的，他们讲的事又是对的了，于是他就跟着去做。50-50呢就是到了不能够做决定，不懂做决定的时候，就好像钉银仔那样，总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可以选到对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需要这三个的锦囊，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的启示，就好像脚前的灯带领我们行下一步，又好像路上的光去指引我们前面那个的方向。第二个的 R 呢，就是救赎。155节那里就说，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圣经讲的恶人呢，就不是那些很凶恶大声尖恶那些人，而是那些不认识神或者决定不跟随神那些的人，就是恶人。上帝的话其实是有救赎的大能的，但是有些人却是不愿意接受救恩。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选了他们要行的路，就是他们自己要行的路。先知以赛亚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但是如果人愿意开放他的心的时候，愿意认真去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就会被神的话去感动，就会悔改回转，得着这个救恩。我相信可能在座当中很多人在你们的信主的经历里面都能够见证着上帝的话语那个的能力。有一个宣教士呢，他就在非洲津巴布韦Zimbabwe 那里是去宣教。有一次呢，他就想送一本圣经给一个人，那个人就跟他说，他说你最好不要送这本圣经给我，因为如果你送给我，我就会将它一页一页这样撕下来，然后我就会将它卷那些烟丝来给我吃烟的。这个宣教士就说，你怎样做是你自己的决定，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样东西，就是当你将那本圣经一页一页撕下来的时候，你看一看先，然后才将它卷烟丝来吃烟。于是这个宣教士就送了这本圣经给那个人，跟着他们就分开了。十几年之后，这个宣教士再见回这个人，这个人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全时间的报道家，是四围去传福音。那个宣教士就很好奇，就问他，其实当日我送一本圣经给你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人就答他，他说，我真是一页一页这样是撕下来，然后将它卷烟丝来吃烟。他说，不过我都有遵守我的诺言，我吃之前呢，我就看一看那个内容，就是这样。我就吃了马太福音，跟着我就吃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但是去到约翰福音，当我看到约翰福音3:16的时候，我再吃不下去。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去感动他，以致他现在是成为一个全时间的报道家。上帝的话语是有救赎的大能。第三个的 R 呢，就是复苏。诗人他在诗篇119篇是曾经多次这样讲到人生的痛苦、挣扎和难处，但是就是在这些困难的时刻，上帝就用他的恩典是承载着他，复苏他的生命。在这篇诗呢，是有很多的经文呢是形容这个的情况。我和大家看两节，第25节和第107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中文和英文的译本就将那个字是译做是将我救活，或者是使我存活，其实都未能够将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完全表达出来。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将一个新的生命摆在它里面这样的意思，即是说复苏他的生命。我们看多两节的经文，第156和159节，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们在这里看到诗人向上帝那种的呼求。其实当一个人在患难当中，或者是在疾病当中，他的灵无可避免的是处于低谷，因为人的生命是一个整全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身心灵都是互相这样影响的。但诗人他相信他呼求那一个是一个慈爱的上帝，而这个慈爱的上帝是一定会复苏他的灵。弟兄姊妹，你又有没有试过经历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复苏你呢？我们教会有一位的姊妹，在偶然的机会呢，就发现了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找专科医生是抽组织去检查，并且是决定即刻做手术。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上帝就用他的话语去否备他。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见到一句说话，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令到他很感动。他又见到以赛亚书41章那个的记载，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个姊妹说，虽然神的话语是这么真实，他仍然有他自己的软弱，他心情仍然是有反复。信实的神恩待他，他手术是顺利地完成，伤口没有痛，亦都没有感染，很快就出了院。神的恩典是激励了他，他就定义是要一心去讨神的喜悦。当他渴求神的时候，神就不断用他的话语是来坚固他。在他进入手术之后那一段治疗的期间，他说有一个礼拜，他的灵修的经文，他感觉到全部都是神为他度身订造的。他是用诗篇来灵修，第一日就是诗篇第22篇，神提醒他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跟着诗篇23篇，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些羊是安然度过。诗篇第24篇，凡站立在神面前的都要守洁心清。第25篇，要等候上帝的拯救。去到第26篇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跟他说，他说不要看环境，真正的信心是要坚定不移的。到诗篇第27篇， 神的话语就完全的是安慰了他。诗篇二十七篇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位姊妹说，如果不是神的话语是引导他安慰他，他就不能够安然度过那一次的病患。现在他不单止是安然度过，并且他是重拾他起初对神那个的爱心，他的生命是重新被神燃点起来，他的侍奉现在是满有喜乐。这位姊妹将她的见证写了出来交给我，她希望用她的见证是能够让大家是彼此的激励。我为这位姊妹感恩，因为神是用她的说话去复苏了这位姊妹的生命。第二点就是对上帝话语的态度。诗人就将上帝的话和金银蜂蜜来做一个的比较。在诗篇119篇的72和103节那里就是这样讲，你口中的训言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弟兄姊妹，我想请你想想，你对上帝的话那个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为了大家容易的记得，刚才我就用了三 R 是讲目的，现在我就会用三 D来讲态度。三个的英文字都是用 D 字来做起头的。第一是喜悦 delight， 第二是规律 discipline， 第三是忠诚 devotion。 有规律这样去读圣经，对上帝的话语忠诚，这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态度。但我想告诉你，除非你是喜悦上帝的话，如果不是，你是很难有规律的读圣经，你是很难对他的话是忠诚。换一句说话来讲，第二和第三个 D 就看看你是不是有第一个的 D， 看看你是不是喜悦上帝的说话。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喜悦读圣经的呢？诗人的态度就好像这几节的经文这样讲，他对神的话是喜乐的，喜爱的。第二十四节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七十节，他们心蒙之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一百四十三节，我遭遇患难受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这一种喜悦的态度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而态度是要从心那里开始。请问今天你的心是看重些什么呢？是看重这个世界的东西，抑或是看重上帝的话呢？诗人他在第三十六节那里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重金钱，不要因为金钱而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我盼望你的心是在上帝的话语那里。我们教会的两年的读经计划，同埋今年开始的一年的诗篇灵修计划，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有规律地去读圣经，帮助大家忠诚于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就好像一个的宝藏一样，你掘得越深的时候，你就越会发现更多的珍宝。喜悦上帝的话和忠诚的态度，就带我们来到第三点，发挥上帝话语的力量。如果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发挥上帝话语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要谨守遵行祂的话语。就好像诗篇119篇的34、44和55节那里，就讲到诗人是怎样遵行遵守神的话。请大家一起读出这几节的经文。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诗人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点样先至能够发挥上帝嘅话嘅力量呢？我哋就系要遵行佢嘅话。耶稣都系咁讲嘅。耶稣佢喺登山宝训去到结尾嗰度，佢讲咗一个嘅比喻，一个磐石同埋沙土嗰个嘅比喻。呢两种嘅根基系好唔同嘅。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怎样说？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将房子盖在什么上面？磐石上面。凡听见我的话而不去行的，就是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如果你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当一有风浪来到的时候，当人生的风浪来到的时候，你没有神的话语做你的根基，你就很容易冧了下来。相反的，如果你将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即是说你听到上帝的话语，你又愿意去遵行的话，这样任何的人生的风浪，任何的病患，任何的苦难，都不会动摇到你。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诗篇的9至11节，我们又再看一看诗篇119篇9至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想问大家，遵行上帝的话那条的约匙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一句我们熟悉的说话，就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所以可能有弟兄姊妹就会以为那条约匙就是背金句咯，背圣经咯。但我今天想告诉你们，不是。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背金句、背圣经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却不是足够成为发挥上帝话语力量那一条的约匙。那那条约匙究竟是什么呢？除非上帝的话是从我们的脑 是入到我們的心，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能夠發揮到祂的力量。而我們都知道要由腦去到心那裡，卻是一段非常之長的路程。有很多人是一生都是達不到，於是他們一生就只有聖經在頭腦上面的知識，藏在心裡，就是說對上帝的說話那種的愛，那種的愛慕。當你愛一個人，當你愛一樣東西的時候，你自自然然的就會將它放在你的心裡面。藏在心裡的意思就是這樣，唯有這一種的愛，對上帝的話的愛，才能夠成為我們遵行祂的話那一條的約誓。在第十四至到第十六節，我們見到詩人就將喜悅、默想、愛慕上帝的話是擺埋在一起，我們亦都應該將他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擺埋一起。愛慕神的話、默想神的話、喜悅神的話，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發揮上帝的話語在我們生命裡面那種的力量。親愛的弟兄姊妹，透過今天的信息，我希望你明白上帝的話的目的，就是啟示、救贖和復甦我們。我亦都希望你對上帝的話是有正確的態度，你喜悅祂，你有規律的去研讀祂，同埋你是對祂忠誠。我更加盼望的就是你能夠在你生命裏面是發揮到上帝話語那種的力量，回去最基本，你愿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就是看你对上帝的话有几咁爱慕。门徒不是单单去爱上帝的话，更加是爱那一位赐话语的上帝，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如果你只是爱上帝的话，而你不爱赐话语的上帝，那你就不会有动力去活出祂的话语。而你爱上帝的话而不爱上帝，就只会变为你头脑上面一些知识，或者是你学术一些的研究。耶稣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他是这样提醒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讲得很清楚，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他的。他不单止爱上帝的话，并且他是爱上帝。请问今天你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爱上帝和爱他话语的人呢？如果你答是，那我相信你就会遵守他的话，你就会愿意将你的生命的主权是降服于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我们爱你，我们亦都爱你的话语，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代表我们对你那一份爱。 求你帮助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活出你的话语，以至到我们是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是满有能力，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满有能力的。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